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正文吧。我们看这个《大方广佛环境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》啊，普贤行愿品。好，我们看，按照经文来啊。尔时，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圣功德已。那这个我们知道，这是他华严经的他前一品啊，在这以前呢，普贤行愿品以前。普贤菩萨就是有善财五十三参结束以后呢，文殊普贤给他讲，又给他开示。开示个普贤菩萨后来就是在以殊胜的语言来赞叹佛德。那么赞叹以后呢，他接着就告诉着称赞如来圣功德，就前面我们这接着上文啊，就称赞如来的功德，因为最终呢，这整个华藏世界都是如来的无限的功德的一个展现，对吧？如来的功德的一个展现啊，这里那所以说，就然后呢，他告这个告诉善诸菩萨以及善财，对吧？这个诸菩萨其实是很多的，诸菩萨是就是我们在如果看到这个普贤行愿品最后呢，就会看到所谓的诸菩萨有很多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，还有弥勒菩萨，文殊师利为上首的诸大菩萨及他所成熟的六千比丘，弥勒菩萨，所带的贤劫，诸大菩萨，一切贤劫还菩萨，诸大菩萨，还有无垢普贤菩萨为上首的一生补处住灌顶位的诸大菩萨，还有其余种种十方世界普来集会的那些菩萨，还有舍利弗、目犍连、声闻。人天、天龙八部等等那些人，所以这个法会呢，它是肯定是周全，这各个方面都会出现的，各个方面就是说由因地到果地的，对，到临近于果地的，对吧？这些所有的这个大菩萨，它都会出现着。所以说呢，它是称叹如来圣功德，告诸菩萨以及善财，对吧？告那也包含善财童子的，告诉善财，他说告善财，他说善男子如来功德。虽然经有那么多，我们去如果去你去诵，你就知道那个语言是非常磅礴的姿势，语言非常的这个广大，也非常流畅。他说，假如热如来功德，但是毕竟是语言啊，语言是说不尽的，对吧？而且严格来讲，语言也说不到他的功德，这无非是影子了，对吧？语言是个影子嘛，语言是心的影子。他说，真正的如来功德，假使十方一切诸佛。为佛与佛方能究竟诸法实相，也不要说普贤讲的，他说我讲这个东西，哪怕是佛呢，无量的佛，所有的佛来讲的话，也讲不完，对吧？也讲不完。所以说，如来的功德是无量无边无尽的，是吧？这就知道，所以说，称赞叹诸佛的，称赞诸佛是这样的，称赞佛德，对吧？但称赞佛德呢，它有它的很深的一个妙。称赞佛德实际上是我们信心和智慧的一个。靶子就瞄准的一个方向，瞄准也是我们信心和智慧相应的一个东西，相应的一个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啊，经不可说，不可说佛刹，即为陈述劫，对吧？就是无量诸佛经无数劫，对吧？即为陈述劫，相续演说，不可穷尽，不可穷尽。那法界是无穷无尽的嘛，所以说那怎么那是确实也是讲不完的，对吧？确实是讲不完的，语言是不可穷尽的。所以说，即使是十方一切诸佛以无量的这个佛刹的这个为即为陈述劫，然后连续不断的去演说如来的功德，也是说不可尽的，就不可穷尽。所以是不可穷尽，而这是真正的那种无始无终，对吧？无边无际的那样一种，对吧？但是同时也是无生无灭、不来不去的那个，对吧？也是那样一个，就是说相续演说都是说不穷尽的，对吧？说不穷尽，为什么呢？妙是说不可尽的。比如说法身，比如说涅槃，你能讲得清吗？你能讲得透吗？你能讲得完吗？对吧？你能讲得深？你再语言再讲，你也讲不透它，对吧？你就很难去把它完全讲清楚。同样的，你也思维也不可思议，所以叫不可思议啊。那同样的，那报身化身的作用更是的，无量的化现，对吧？无量的这个作用。但是呢，实际上它是法界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法界嘛。你要入法界的，法界就是法性佛的这个，就法性佛它的妙用就体现为无边的法界，对吧？无边的这个法界，所以说就你是不可穷尽。这是 称赞佛德，对吧？如来功德，这实际上是讲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功德，对吧？华藏世界，华藏庄严，对吧？华藏庄严，所以说有无量的庄严，对吧？有无量的庄严，就是说，一粒尘埃，对吧？一颗微尘，它都有无量的庄严，你都讲不完，那还有况且呢，无边无际的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说，这是一个啊，这是讲这个，佛德，但是你要成就这个功德，对吧？也就是你要成就这个功德，你要成这个佛，对吧？你要成就最终的圆满的佛，那你应该修什么呢？十种广大行愿，那就是普贤行，就十种愿，对吧？我们应该修十种广大行愿。十种广大行愿，实际上，就是说，实际上以简而言之，就是上求下化，上求佛果，下化众生啊。比如说，代众生受苦，对吧？恒顺众生，这就是为了度化众生，这就为了度化众生。那其他的都是相应佛果的，对吧？当然也有忏悔业障，你忏悔业障也是为了求得，对，也是为了这个你没有，就是消除业障，我才能相应到这个清净佛果嘛，对吧？忏悔业障，所以说。你修普贤行愿，你普贤行愿品，如果你很熟悉，你再去读华严经，你就有感觉，整个华严就是在讲普贤行愿品，而且呢，当然它也包含了菩萨的六度万行、十波罗蜜。其实这华严经里面的十地、十行、十回向，他们每一个都对应了什么呢？对应了，比如说十地，它实际上都有偏重，对应了六波罗蜜。但每个波罗蜜又含了其他五个波罗蜜，同时呢，每个里面又是普贤行愿。它六波罗蜜的本质呢，实际上是普贤行愿，就是说一个度化无尽众生，成就无上佛果，对吧？成就无上佛果，度化无尽众生的这个愿。所以说，所有的愿，你学佛的人最终的是什么呢？为了什么呢？就成佛嘛，对吧？但你为谁成佛呢？为众生而成佛呀，对吧？不是为自己成佛，是吧？不是为自己成佛，所以这个，你首先破除我执，对吧？破除我执。好，他说，要成就这个功德，要成就佛果，那就是说入，所以说大方广佛华严就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。一言一蔽之，是前面讲的佛果，就是那个不可穷尽的那个佛果啊，就是圆满的究竟的佛果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成佛，你就要修普贤行愿。而这个佛呢，它可不是那个小乘的那个极果，也不是什么登地菩萨，它是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对吧？这些，所以完全可以这样去修，对吧？完全可以这样去修。他说应该修。十种广大愿行愿，对吧？你要成就佛果，你就要修，因为佛果是不可思议的，对吧？就是你烧脑把脑子想坏了也想不出来的。好，对，那十个广大愿呢？我们看啊，先列举十个愿的名称，一个是礼敬诸佛，对吧？一个是称赞如来，礼敬；第三是广修供养，礼敬、赞叹、供养。对吧？广修供养，对吧？礼敬佛、赞叹佛、供养佛，对吧？供养佛，哎，这些瞄准的都是佛，对吧？瞄准的是佛，对吧？那么第四呢，忏悔业障，对吧？忏悔业障，这个业障呢，实际上是自己和众生无量无边的过去的这种业障。因为浪子回头，你必须忏悔的。你因为不忏悔业障，有个什么问题？就是业障它是看不见的，有好多业障你根本看不到。你只能感到它，比如这个恶业现前的时候，你才为什么这样的，对吧？那甚至临终的时候显现了。那我们的心太小了，我们的妄心只能看到一点点，我们是被欲望所驱动的、推动的，被需求所推动的，被我们的计划、被我们周围的人所推动的。那你要真正知道那个东西，就是说，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讲，在潜意识里面有很多你不知不觉的东西，但它又主宰了你，对吧？它有一个机制在主宰你。那我们用什么东西来？用忏悔的方法来把它。清除掉，对吧？要忏悔。所以叫忏悔业障。那么第五呢是随喜功德，对吧？随喜， 随喜功德。随喜的功德是非常非常强大的，在法华经里面也讲的这个随喜功德，对吧？法华经里面就你随喜这个，你听了法华经，你一念发生欢喜心，对吧？或者你随喜别人去诵法华经，那等等这些，就是一念随喜呢，它也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因为这个随喜一下就把你连接到了果地，对吧？对你的身心呢，一下就连接到了果地啊。你可能不经意间，你做了一件大事啊，这个事就是最终成佛，对吧？最终成佛。当然呢，你可能也不经意间做了一件大事，是个坏事，对吧？有的人一念起了这个贪心以后呢，下辈子就有些禅师、禅宗的祖师爷，就是因为他看到人家当官的来了以后，要很羡慕，结果下一辈子就投胎到人家家里去了，对吧？有这样的，有一些这种记录，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。某个禅师看到一个朝廷的这个高官，然后呢，心里边起了贪求之心，结果呢，后来成了人家的孙子，然后就投胎到人家家里去了。但是这样，但是同样的学佛，成佛，对吧？你学菩萨成菩萨，你学魔就成魔，对吧？你学什么像什么。我们的心就是可塑性很强，我们的心念的力量非常强大。那为什么我们要熏习呢？我们把心念的力量拓展到法界，那这样的话你就无边的这样一种潜在的这种力量啊，来支撑你或者引导你啊。那所以说礼敬诸佛称赞人广学供养，然后忏悔一障，还有第五是随喜功德，对吧？随喜功德。第六呢，请转法轮，第七呢，请佛住世，转法轮请佛住世，对吧？第八呢，常随佛学。第九呢，恒顺众生。第十呢，普皆回向。普皆回向。我们看学佛是以佛为主，对吧？就像你念佛以佛为主的念佛，其实很多人经常会说，很多人经常会，就是现在的人，因为现在人普遍比较自恋，就人类和个体啊，包括我们的教育啊，我们的整个一个价值观都比较自恋。比如说孩子啊什么，有的时候过分的就是强调主体性。光强调主体性以后呢，它会形成很多人，因为它的主体是一个烂摊子。我说的烂摊子就是说，它这个主体呢，它是个业力的一个主体啊，对吧？它业主它没有净化的话，你如果你放纵它，那可能它恶业疯狂的滋长，对吧？疯狂的滋长。所以有的是确实需要一种外在的力量，外在的力量就是教育啊、家庭啊、教育啊，甚至纪律和规范惩戒。在这社会上这方面反而缺乏，我们宽松自由，特别因为教育这一方面啊、那有的时候就说，就是有的人过分的，就是放纵孩子，或者说溺爱啊，或者种种的这个，就是或者给大家虚伪，人跟人的关系变得很虚，都是为了尊重他那个自我，对吧？生怕他那个自我受到损害，那这些，但是岂不知道这个自我它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存在，是个流动的存在，它是一个壳，这个壳很容易被击碎。或者你在家里你可能很好，在学校很好，但是你到现实中，或者说在离开家庭环境中，你很快就被击碎，那这个人就变得非常脆弱。所以说，以前人家说20世纪是，这个癌症的这个世纪，21世纪是精神病的世纪。确实，21世纪，我们现在看到许多，我们在大学里边啊，在媒体上看到很多大学，特别搞教育的人可能更多啊，在大学、在传媒媒体、在大学、中学、小学里边都看到，现在小学生都有这种情况。小学生都有这样的情况，老师最头疼的就是这些。校长，我们去拜访一些学校，跟一些校长在了解情况的时候呢，那就会碰到这种情况，就是有些学生真的是非常困难。那有的小学里边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小朋友的这样一种问题呢，就是心理和学习障碍的这种学生呢，那么他们有的是就是打包，就是我学校的老师体制内，我这些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我请外边的专家，我就这个课程外包。比如说我有10个全校，比如说我有10个或者15个，我把它课程分成2批，我专门叫人家每学期来帮我解决这些问题，对这个学生开系列的课，进行有特定的场所，进行精神各方面的一种疏导。但是最终你发现这里边都跟他的父母有关系，往往跟母亲有关系。大学里面也是这样，就好多问题， 因为精神问题而出事的，比如说自杀、自残，或者说伤害别人，或者幻想、妄想症，这特别多，而且有这个增加的趋势，每年都在增加。在大学的这种管理中呢，辅导员和学生管理中呢，这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一项工作，压力非常大。哎，那这个说明就我们从因小见大，有这个现象就判断就是人啊，我们用佛教的这个世界观，对吧？用佛教的这种价值观和宇宙观、世界观来看这个问题啊，那就是说精神的问题，是吧？就是这个人啊，我这个人实际上他的精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业障，我们是业力的总汇。那我们业力有很多种子是潜藏在里边的，他是我们的老板，但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有很多老板，也就是心中的一念恶心升起，可能你就会很多后悔莫及的事情。这是一个潜意识的冲动，还有一些就是邪见，还在不断的造恶，邪见的种子，那这些种子也会引导我们，给我们制造很多的烦恼。学佛的人，他有的时候他也会被一些恶知识啊，或者被一些山寨版的自以为善知识的善知识的，自以为善知识的恶知识，然后一些山寨版的人所误导啊，那有的时候他自己他也不知道，他不知道自己是讲的东西实际上是误导了别人，但他很有激情去讲，对吧？那这些就是一些业余爱好者，他们喜欢去讲，他们觉得因为这个很荣耀嘛，觉得讲经说法也容易受到人的尊敬，而且还有功德，所以但他自己没有体会，没有真正的去弄懂。他乱讲的话，可能就会，就很可能99%就误导了大多数的人，所以说我们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我们要从原教的经典经论公认的祖师大德，我们要就说要返本还原，要正本清源，正本清源就是把我们历史上断代的或者说已经弱化的这种传承呢，能够接续起来的，因为它是有很强的生命力，也就是说。这东西你激活以后，它就是我们，它激活的是我们心性的光明。文字呢，文字是什么呢？文字就是般若智慧的光明，就是般若智慧的影子哦，对吧？是般若智慧的这种光明的一种显象。那比如说，流出真正的佛的如何是诸佛心？说流出慈悲喜舍，对吧？有人问法眼禅师说如何是诸佛心？他说流出慈悲喜舍，那这里边它就是智慧啊，所以这里边它有这些现成的圆满东西，我们要一定要去有这个因缘去把它真正的去吃透啊。那常随佛学，恒随众生，普皆回向，也就是说由成佛到度化众生，对吧？由成佛的，但是我们看这里边有个以佛为本，以佛为本的东西啊，在大乘经典里面讲到一定要有加持，因为大乘经典我们在般若经啊，还有华严经啊，很多经典里面都提到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某个菩萨在讲啊，讲得很好，然后旁边的人说，哟，他为什么这样讲得这么好呀、啊？是他自己的什么孩子吗？然后就说佛之神力，这佛力加持啊，佛力加持。那即使到等妙觉的，他都要佛力加持，因为如果没有佛力加持，这菩萨就陷入魔境，他可能讲法就讲成魔法了，是吧？所以说一定要有佛力加持。我们去学楞伽经，禅宗的这个根本的经典啊，楞伽经里面也讲三种灌顶，三种加持，现一切身面啊，或者说什么加持观，有三种加持，三种灌顶。那实际上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是防止菩萨入魔。防止菩萨入魔，所以这里为什么说以佛为本非常非常重要？以佛为本就是说，你要知道这个佛呢，它不是经典，它也不是自证境界。从华严经的这个华严的究竟缘寂的一切境界，实际上一切法都是佛法，根本的一切法都是佛法。那一切法的，当然呢，你说一切法都是佛法，很容易给人产生很大的误会。但是，一切法的佛法，它是很圆融的一个见解。这个法呢，也是不生不灭的法。但我们会从生灭的角度去理解一切法是佛法，就会把它庸俗化或者把它泛化，对吧？把它世俗化。但是如果从圣义谛来理解的话，就是圣义谛和世俗谛两个不二的角度去理解一切法是佛法，这句话才是有效的。它是智慧语，它就不是那种含糊的语言。 好，所以这是以佛为本的普贤行愿，是以佛为本。所以说大乘佛教，如果你说没有，比如说你说我有一点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一个学佛人，一个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你知道什么是佛，什么东西跟你发生了作用啊？什么东西跟你发生作用？就如果你不承认有佛，不承认有佛力的，那你。那你就不懂佛法，你就没入门。哎，为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，你为什么这世界上这么多人，为什么我们碰到了这个佛经？好多人听了这个佛这个字，他就不喜欢，是吧？好多人他就不，他就他也不愿意去看，他就不想去听，他不想去读《华严经》什么，他听了觉得很遥远，离他10万8千里。但是有的人听了这个，觉得很舒适，很开心，恨不得一下子把自己消化融化在这个经典里边去。恨不得自己融入到这样一个境界里边去，这个是什么力量呢？对吧？它什么力量？它是来自于佛力的，它来自于祖师大德和法界诸佛菩萨的这样一种作用，他们的这个愿力，对吧？他们的愿力，普贤菩萨，比如说你去这个峨眉山，你拜普贤菩萨，那么多人都拜普贤菩萨，你说有用吗？没用那么多人去拜他干什么？不管是，而且很多人他也不完全信，他就去旅游，他去拜一下，他也有作用，对吧？那当然更有更多非常殊胜的，那无疑就说无数的这种记录和无数人的这种感应，他都有他这种作用。所以说你去一个真正的修行人，他去一趟峨眉山去朝拜一次，那他可能比他读经典他的作用还好了，对吧？那可能对他来讲也，他也是最起码他和读经典的作用是一样的，那个满山都是智慧，满山都是佛力的那种加持，对吧？那这整个从你一发心走，一直到你从那回到家，他一直都在起作用嘛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人，我觉得一个学大乘佛教的人呢，就是说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因地之人啊，自己是因地之人。就是你，即使你有再高的见地，你有再殊胜的这种感应的话，你也在因地，是吧？你也在因地。好，这是十大愿的这个总称啊，十大愿的这个总称。那我先来，我想呢，好。